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下面呢，有时间嘛，如果有提问的话就可以提问。
师傅您好，丁丁师傅，就是我问一个，就是在前面几课关于实修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位道友呢，他受持了八关斋戒，但受持八关斋戒以后，当天他因为是第一次受戒嘛，他在下午过午了以后，他喝了一口饮料，所以他现在有个疑惑，就是说，他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再去，就是害怕戒体已经失去了，就第二次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将要再受的时候，就想请教师傅。他这个戒体还在不在？
戒体应该还在吧。这个是下午喝了一口饮料，有的时候说这个就是说小乘的斋戒当中呢，下午喝水啊这些，但是饮料呢有的时候要观察的。但如果单单是喝水的话，有时候还没问题。他这个里面主要是这个斋和戒当中的这个斋的一个部分嘛，斋的一个支分，像这样的话，应该戒体还应该有，是这样的。他是针对这个事情忏悔，应该就可以
了。忏悔，他当时在学院正在念那个洒脱心咒，那个时候，那我就赶紧说，我说那你现在把这个也加进去忏悔吧，然后就在下个月的时候，他继续可以受了啊。
可以吧？
感恩师傅，我没有问题了。
喂，丁力法师。
嗯，徒父。请讲。
哎，丁力法师，然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先是上一课的那个问题，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关于讲的就是分类一至六类的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地界的22种分类，然后这一课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提到了说刚好是不多不少，我们分成了摄取善法分到一至六类以及那个地界的22种分类，那么为什么上一节课关于这个分类的时候是要分成一至六类和地界的22种，这种分法是不是也是那个两大车轨，也是刚好不多不少，还是恰好就可以分成这种一到六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感恩法师。
一到六类的话，就是这个地界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到六类也好，这个有的时候是出自佛经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说是从一到六之间啊，它的这个数字嘛，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呢，它可以从一到六之间的话就这样安立，当然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这六种啊，22种，这也不确定。但是呢，就是说是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分成这个一到六，为了便于我们记忆，便于我们学习呢，因为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记不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归纳成六种的方式呢，从一啊，一个是两个，如果是分成一类的话是什么，两个是什么，然后慢慢我们就对这个菩提心，它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而地界的话，从这个小质量到次第末尾之间的这个菩提心的安立。像这样我们也可以如实的去安利，那么就是说是从某些必要来讲呢，我们说是这样分也是可以说是有它的根据的，但是呢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是不是像这个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六度一样，一定是六度不多不少啊，或者说是一定是三种菩萨戒不多不少，这个也不确定的
啊。好的，感恩法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一课当中第193页，在略说那个护戒者不施护的那个方法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就是守护的方法需要依止增上缘的大乘善知识，这里所说的增上缘与俱舍论中的增上缘有点不同，此处的增上缘相当于因缘。然后再翻过页第194页中，然后提到了另外还需要精通所缘缘大乘三藏及其著书，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了如果说是按照俱舍论的话，我们其实是安立了这个因缘，然后所缘缘增上缘和等无间缘这四种缘，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因缘和所缘缘，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对应，刚好可以对应到这个等无间缘和增上缘呢？
其他的对应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提到了一个基本的叫我们的因缘，那么我们下面会不会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所缘缘和这个后面所缘缘提到了三藏的著书，那么会不会应该还有这个宋词里对应的是对应到了是等无间缘和增上缘呢？还是这个地方只讲了这两种？
只讲这两种，一个是这个增上缘增上缘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嘛，就是增上我们的这个守戒的方式。那么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它增上缘呢主要是一种人作因，只要不做障碍就可以了，是这样，它不做障碍就叫做增上缘。 但是呢，在此处的增上缘呢，它就是对我们修学这个菩萨戒，它一定是有这个增上功德的一种帮助的，它是实体的，不是说只是不做障碍。所以说当然是说和聚成人当中增上缘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其他的这个等无间缘呢，次第缘呢，象征的话就说就说这个什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等无间缘嘛。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些因缘的话，就说是没有讲啊，这里面就没有提到啊。宋词当中不是我们说是哪个是到底是这个等无间缘呢，神怎么样？象征的话就没有去没有去提，主要是这两种因缘。
喂，顶礼师傅，请问可以听见吗？
阿弥陀佛，请讲。
啊，师傅好，那个目前请教三个问题，那个。第一个问题就目前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在187页，那个187页最后的一行的那个最后的一段的那个正行里头的有一句话，就是依靠自力受尽种性，依靠他力了知圆满菩提的功德，通过加行力升起三想。这个三想啊，这个墨学的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是在182页的这个，会不会是182页里头有个最后的一行，有个受戒的仪轨嘛，加行。那个依靠徐圣教言，那个断去厌离轮回，吞至寂灭之心，对远离二边的菩提心升起喜悦之心，是不是这个三想啊？三想是不是指这一点？就是目前不能一个
所以刚才对刚才讲的说是我说是有可能嘛，就在这个187页这个升起三想上面有一个受戒方法，必须依靠仪轨。断除厌离轮回，贪嗔痴寂灭之心啊！当时我说有可能是这三个，但是不敢确定。像这样的，说是有可能是这个三个，但是大师上师也没有讲，我们也不敢完全确定，是这样的。
行，好的，谢谢师傅。刚才因为没太听清楚，不好意思啊。那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圣意菩提心和那个世俗菩提心当中的一个问题，在。应该是在191页和192页，这里面实际内容是什么的话，就是说我们讲了一个愿菩提心或行菩提心，一个愿菩提心的时候是吧，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它只要仪轨的话，就是就可以升起。那么圣意菩提心，它实际上讲的这种境界的话，可能一个，因为它要求的这个境界非常高嘛，就是异地菩萨的境界。那么的话，或者说是这个限量证悟无别一个无分别智的这种境界，就是异地菩萨这种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话，他怎么能够才是戒体呢？这时候已经证到的话，就是说他要求是不是那个愿菩提心，只要我们发个愿就行了。这个时候是已经证悟了一个法界的这个实相吧？那个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怎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就是说是怎么会对圣意菩提心要求这么高？不是说我们对那个空性有一定的认识就可以了？为什么他一定要见到这种法界的这种实相呢？
他就是在安利的时候，就是世俗菩提心嘛，它主要是分别心来进行发的，来升起的，来观修的。圣意菩提心呢，它就说最殊胜的意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必须要现证才行。他就说世俗和圣意，他也分了有分别和无分别。他就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有分别念的安利的世俗的仪轨，一个是从无分别的智慧安利成一个圣意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就在世俗菩提心当中，可以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都是可以分别心去这个想去安住的。那么圣意菩提心，它一定是很高的这个状态去安利的。所以说，因为它菩萨道本身，整个菩萨道的角度来讲，它是从浅到深。啊，都有安利的，是这样的。不是说全部都是讲这些分别心那个圆的，也不是全部都讲这个分别心圆不到的。他是说从浅到深啊，逐渐深入我们分别心，首先是可以圆，这个可以去修六度，慢慢增上这个智慧，最后呢就是说达到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境界。他既有分别的，也有无分别的，所以说呢，他是二者之间是这样分开安利的。
好的，来，那我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是在184页第45课的这个思考题，就是第一题，就是获得菩萨戒有几种方法，他们之间有何异同？按照我们法本上那个，就是这个题目取的内容来说的话，应该法本上内容来说的，它应该就是无著菩萨和那个龙目菩萨那个两种获戒的方法不一样嘛。但是按照科判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获得菩萨戒的话，应该。他那个是奉为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这种菩提心嘛，还有一个圣意的菩提心两种。然后获得世俗菩提心的话，又和愿菩提心或行菩提心的话，那个不一样。那个因为龙王菩萨和那个无著菩萨这个案例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这道题目啊，它的侧重点是获得的是，就是说是龙王菩萨和那个无著菩萨的那个 就是说是它之间的区别，这两种方法，还是说获得那个圣意菩提心或四手菩提心的这两种方法它之间的异同，这道题目是侧重哪一点？
嗯，都可以，都可以，两种方法都可以答。
哦，
啊，对，一个龙树菩萨的和，哦，和无著菩萨的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是世俗和圣意呢也可以，但主要侧重，主要侧重的还是这个龙树菩萨和这个，无著菩萨的一种受戒的方法，是这样的。
哦，好的，谢谢。因为应该那课本上内容是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一块，但是按照扩判的角度来看，
嗯，
就是两个角度都可以。好的好的，就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嗯，第三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那个在194页倒数第二行，那个不是倒数第二段，就是一切菩萨的事业决定是自他而立，就是后面的这个三个戒嘛，啥一个念经默行戒和一个摄戒、摄法戒，还有摇曳有行戒。那么呢这里面目前有点难理解的话是在哪地方？一切菩萨的事业决定是自他而立。我们知道那个一切菩萨，我们从一地菩萨开始算起，一地菩萨他已经明灭了能所二取嘛，是吧？啊，那么的话能所二取没有的话，自他而立，他两分就没有了。那么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强调自他而立呢？
泯灭了二取呢，泯灭二取呢，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他自立嘛，是吧？从他自己来讲，如果他二取存在，他的自立圆满不了，就没办法得到自立。那么泯灭了二取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内心当中的这个障碍遣除一部分呢，说他的自立圆满了。然后他自己因为泯灭了二取的缘故，他也可以帮助其他人泯灭二取，所以说就是他立，是这样的。他因为就泯灭了二取才能够得到自他而立，如果没有泯灭二取，得不到自他而立。
但是我目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已经泯灭了二取，就是自他两个方面可能也就泯灭了，因为自和他也是二取的一个部分嘛，是吧？啊，也是分为两分嘛。那么呢，他应该是这段法界上应该是圆融的嘛，就是这时候他没有必要区别自己和别人。
在休息是虽然没有必要区别，但是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在他自己在这个必定还没有，即便他成佛了。即便是他成佛的，他还要在世间当中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我们观待就是佛陀来讲，我们说佛陀他的这个自力圆满没有，我们说佛陀的自力圆满了，但我们不能说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佛陀他已经没有分别性了，不能说他已经有自力了，也不能说佛陀在世间当中做他力。但是我们观待众生来讲，我们说佛陀的自力是圆满的，我们说佛陀利他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同样道理呢，菩萨也是一样的，他虽然不像佛一样他的这个自他二力这么圆满，但是呢他泯灭了一部分的二取，所以他就得到了一部分的自力。从我们的观待我们的角度来讲，或者观待菩萨他内心当中，他在初定的时候他还有分别心嘛，是不是？初定的时候还有分别心，所以说我们观待他就是说泯灭二取的角度来讲，他说已经获得圣者果位了，他的这个自力达到了某个高度。然后呢，因为他泯灭二取获得某种自力的缘故，他也可以去把这个能力呢，就是做利他方面，说利他的这个他力也得到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如果观待他的究竟正悟的圣意地的角度来讲，没有二取，没有菩萨，什么都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二地。但是呢，菩萨他不是完全处在入定位的这个境界，他是在这个入定和初定都有，四树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都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观待于这个利他和自利的这样一种角度也有，他发誓成佛的心也有，在后头位的时候他要发誓成佛，要度化众生，这些也有。所以观待四树地的角度来讲呢，当然自他二力是肯定获得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好的好的，非常感恩默学相。
阿弥陀佛。嗯，
丁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我下载的那个法师讲大安上师前世今生的功德是等等，听完以后我听了三遍，我觉得对我自己加持力非常大，不过对上师的信心也很大，但是就是说身上对上师的这种信心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非常需要就是法师讲这些啊，这个所以非常感恩深西法师这个权威的介绍。我想问一下，你说可能要讲三次，那第二次和第三次大概是什么时间在讲堂里边讲呢？第二次
七月底吧，七月底八月底这样的。
七月底八月底啊，嗯，好，嗯，好，嗯，的，嗯，还有呢，就是上次讲，他说要开始讲心性休息了。那大概什么时间开始？我们像那个网络，我们直接听。
心性休息，可能是在，也许是在八月吧，可能七月也是七月底八月左右，可能是大致上是可能会讲之前会通知的，大概好像是在应该在八月份，这个注意，注意上次讲课的这个 或者是发消息啊这些，或者上次讲课的时候会提到，或者有的时候问一问其他的道友，应该可以。他因为讲之前的上次肯定会通知的，是这样。大概的时间是八月份。
嗯，好，非常感谢，非常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顶礼上师上报。弟子第一个问题是，显宗承许修立身，那么密宗是不是也承许修立身呢？就是对于圣意菩提心。
从总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从此处的圣意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呢，都可以说是修立身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密宗因为它是果转为道用的修法嘛。他的是显宗是就把因转为道用，密宗是果转为道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密宗可以通过仪轨来发圣意菩提心，这个是直接可以安立的，正面可以安立的。但是它是一个缘起，前面讲的这个主要是从一个缘起，它真正发的时候还是依靠这个，还是依靠仪轨嘛，相同于世俗的形式升起的，是这样。但是呢，它必定是通过仪轨可以让我们来发这个圣意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二者稍微不一样。但是呢，真正来讲呢，还是通过这个修行而产生的。
所以弟子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紧跟着这个问题，就是密宗的这个受殊胜菩提心的圣意菩提心的这个仪轨，真的能让凡夫升起圣意菩提心吗？还只是说它就是让你不停地对它产生一种希求心，其实你并不可能真正得到圣意菩提心的戒体，这样子理解可以吗，师父？
这个还不能完全这样理解，因为就是说，密宗它能够修密宗的时候，它的根基，它已经是比较立的。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密宗当中它所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教义的特点和它修行的特点，它都是直接把这个佛果，把佛的境界当中的果呢，然后做广大抉择，然后去让我们去安住，是这样。所以说他有一些这个窍诀啊，有不共的窍诀，有的时候大上师的这些书生的加持，还有自己的这个书生的信心，所以他在人间中这个仪轨的时候呢，虽然他这个是还不是圣者，但是在凡夫的时候呢，这个圣意菩提心的某种啊，不是所有的啊，就是说的是某种这样一种境界呢，会在他上学当中，就是说短暂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升起来，或者相似的方面会升起来，所以他不是完全的让我们再大的意念，再大的意念，好像就是说是完完全全和显宗一模一样的，这个不会。他的确是有他不共于显宗方面的很多的殊胜的安住的方法，很多窍诀啊，还有针对他的这个根基福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他在安住的时候呢，也不完全是像显宗一样，大概就是说一个总相让我们去意念。他的的确确和有一些在安住这些这个深远次第大圆满的窍诀的时候，他和这个内心当中也有的时候也会现前这个心性啊，虽然是凡夫，有的时候也会现前这样一种殊胜的心性，这个也有。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完全是一样的，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他在这个时候的菩提心，他是介于这个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之中的第三者菩提心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不是，他其实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就说是这个有点像是世俗菩提心的这个状态，他已经是分别心了。但是呢，就是他修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会现前这个真实的圣意菩提心。也会现前真实的圣意菩提。他虽然是凡夫人，但是密宗的窍诀就是这样，他也是凡夫人，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现前圣意菩提心。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是第三品，他要不然就说世俗菩提，要么就是圣意菩提心。只不过呢，在凡夫的时候，他现前的圣意菩提心不是那么稳固，他现前之后呢，可能是过一段时间又消失了，然后又被分别又盖住了，然后他再去安住，再去现前，乃至于最后他达到稳固之间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相似的一种心，它是真实的心。这个密宗当中它有虽然凡夫也可以见心性的说法。
对，分愿心二心，圣意菩提心也分愿心二心吗？还是说就只提一个圣意菩提心？
没有分，圣意菩提心不分愿心二心。
好的，感恩法师，弟子问完了。
好的，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顶礼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法师说，每天早晨，就是上师让我们说，做三个礼拜，祈请上师的时候，我这么说，我说祈请上师加持护佑，能够时时刻刻在菩提心的摄持下，说度化众生，这是不是一个发菩提心呢？
算，
也算，
好，
这法师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法本的194页说那一个菩提心，那一个三种，有严惩恶行戒，涉及设法，涉及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它是一本体三个凡体，下面又说是次第的， 哦，弄一本体三个繁体，怎么后面又说它是次第呢？次第不能错乱呢？
哪个次第不能错乱？可以了，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在安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次第不能错乱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是次第，然后是第它。像这样的话，它这种次第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不能错乱，也错乱不了。如果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次第的时候，你要去立它的话，这个也做不到。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它有次第，但是还是一个本体，这个不要紧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如意宝，如意宝它在晚上的时候潜入黑暗，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去涉及众生的财物，然后再去做利他有利于传染病的事情，这个就是说是有次第也是一样的啊，也是可以有次第的。然后呢，就是说一本体也不矛盾，这方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意义去理解就可以了。
哦，好，法师在192页，上属第三段，第三段的之后说，这种仪轨为果智慧转道用提供了一个缘起，实际上是以相同于世俗的形式而升起的，为果智慧转道用，这个弟子就不太清楚啊。
果智慧就是说佛果的智慧，就是说密存当中呢，他所修行的是把佛的智慧果，就是把佛果呢。他把这个佛的智慧把佛果转为修道之用，就现在我们所修的其实就是佛的智慧，但关键就是我们首先要抉择通过密乘的这些论点呢，去抉择大平等大清净的见解，那么这种大平等大清净见解其实就是佛相信当中所证悟的相应于法界实相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去把它这个抉择之后，我们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密乘的修法它是把果转为道用嘛，把果智慧转为道用，然后显宗的修法是把因的这样一种分别念转为道用，所以二者之间呢是一个是修果，一个是修因，所以一个是快一个是慢的，有一个这样一种不同的案例，所以果智慧转为道用主要是密乘当中一种修法的特点。
哦，法师，也就是说，因为依靠密乘，就可以一下子证悟这个空性，得到圣意菩提心，然后再用它来修道。而这个就是显宗，它是在这个逐步的修习过程中，才能修成这个圣意菩提心，是这么理解？
也不能是这样的，是有一点点相似吧。那就是说是，果智慧呢，就前面我们讲了，它是首先抉择果，就是首先把佛。他所证悟的这个果是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抉择完之后呢，就在说哦，这个其实这个佛果呢，在一切有情相修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安住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修行，这个叫做把这种智慧转为道用，它不是说通过把我们的现在的心首先以无常，然后再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无常的心啊，再通过这个愿菩提心啊，啊通过布施持戒安忍，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的分别心，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修行的方式转为这个修道之用，产生这个菩提心，产生相应于这个空性的心，最后才开始就说是这个宣讲这个佛的境界，而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历程当中就是首先来抉择果，然后不是安住这个果而修。就是显宗当中呢，就是首先把这个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通过因的方式逐渐逐渐让它转变相应于这个果，它二者之间是一个从果起修，一个从因起修嘛，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弟子也有三个小问题啊。第一个就是194页，就刚才这个元清师兄问的一个，就这个。菩萨界三种菩萨界实际上是 一本体，只是凡体不同而分。那弟子在这里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一本体啊，当然是指从菩提心这一个本体来讲，那凡体不同而分是不是从这种自他而立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严经恶行界主要是对照自立，涉及善法界是利他啊，这个有情界是这种叫大利他。
可以嘛，反正前面我们说一本体就是菩提心，这个不用讲了。然后呢，三个凡体就说是金刚行界等等三个，然后三个也可以对照自他而立，这样可以，也可以这样理解。反正刚才你理解那种的也是应该可以的吧，没什么大问题。
嗯，好，感谢法师。第二个问题啊，是这个，187页，这抉择三想这个啊，这个通过加行力升起三想，你看自力升起属性啊，他力了之圆满。那个这个加行力升起三想，是不是通过这个？因为它这个加行正行后行嘛，那是不是通过这个受戒之前的这种行持这种加行啊，供曼扎啊这些积累资粮啊，然后以这种升起的这种力量来升起三想，是这个意思吗？
加行的范围很广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供办茶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也算是一种加行。加行呢其实也是有的时候呢是好像我们理解是前行的意思叫加行，但有的时候呢在比如在县官专论呢，在很多地方讲这个加行呢就其实就是正行，就是正式的修行的方法，加功用行叫加行，是它其实就是实践的意思，实行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说通过加行力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它前面的一种前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加行和正行它就分得很清楚啊，就是加行和正行是这样的差别。然后呢就是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加行它就是一种实行实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说供办茶也是一种实行，然后其他的一种这个比如说我们修持这个就修持其他的很多观修菩提心的方法，那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加行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通过加行力升起三想呢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曼达拉就供办茶罗这些真正的前行也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前行然后产生这个想之后再去受戒，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然后通或者这个加行力呢就通过这个加功用行的力量观修所缘啊或者这方面来产生三想，也可以这样理解，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
明白，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在188页，就咱那个知识的234页，这个整个在讲这个，因为在讲这个龙树菩萨、无著菩萨这个受持这种戒的一个这个世俗菩提心仪轨方法，那怎么后来讲完这些，就忽然冒出所谓觉得自性略说菩萨戒功德，弟子不太理解，这个插入这一个作为结尾，跟上下有什么关联吗？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联，但是我们说觉得自信嘛，所谓的觉得自信就是说是这个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这个觉得自信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云顿江州尊者他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所谓的觉得自信呢做一个介绍，是这样。虽然在宋词当中也不是很明显一个什么觉得自信，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科判啊意思啊这方面的这个意义去观察说是觉得菩提心的自信，或者有些地方所出现的觉得自信它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观察吧。所以说他这样安立觉得自信呢，是所谓的觉得自信看起来好像和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附加内容去理解就是我们知道如果其他地方有个觉得自信他怎么样理解这个觉得自信的略说菩萨戒功德就是觉得自信，也许在其他的注释当中出现过这个词，但是其他地方没解释，所以说呢这个尊者在这个地方就说一下这个觉得自信怎么理解的。
好啊，感恩法师啊，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我是有一个，就是那个第十二课有一个那个，就是150页，那个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有些人说那个皈依戒和居士戒有很大差别，皈依戒只是自心的一种意识，居士戒则是依靠真执的仪轨圆满。那么那个格楚杰他在那个三界论述当中严厉的驳斥了这个观点，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是可以说是就前面这个那个有些人说的那段话我是非常认同的，尤其是我觉得咱们这个汉地的那个就是一般那个皈依那个佛门的人，他可能刚开始他那个皈依三宝他只是就是说他不皈依外道，就是严守就是说不皈依外道，不皈依那个奢摩外道，不皈依那个外道那个徒众，他只要发这三个誓愿他就已经皈依三宝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我记得好像那个前面那个上次那个法本里面说，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大束缚的烦恼如果害了那个众生的话，他实际上他把那个皈依戒已经是破掉了。那么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汉地的就是说好多好多就是说皈依那个三宝的人，他因为他没有那个受居士五戒嘛，连居士的一戒他都没有受，他如果受到这个大束缚烦恼害众生的话，他把皈依戒就已经破掉了吗？
这个要观察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上次在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皈依法不害众生，这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如果说是皈依法之后你伤害众生的话，有可能就破掉这个戒律。但是从某其他地方讲，如果他的信心比较稳固，他虽然就是可能害了众生，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三宝的信心如果说是还存在的话，有可能就说是这个戒律还存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讲法啊，就是说没看到这些这个其他的讲的这个支持 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可能说，只要你对三宝的信心稳固不退，应该说是有皈依的这样一种戒体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其他的很多的注释当中都看到，如果说是啊，如果说是你就是说皈依法之后，皈依三宝皈依法之后，如果你去这个伤害众生的话，有可能是违反这样一种戒律的，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用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做这个要求，做取舍。我们在给别人讲的时候也是说尽量不要去伤害众生，否则他可能会归戒会破，会破掉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其实也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皈依者来讲，应该好好的多学这个佛法，多学这个经论，才能够知道啊，你皈依完之后不是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就说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佛弟子啊，然后变成一个居士啊等等。其实呢，皈依法之后，皈依三宝之后，还是有很多要做的，要取舍的。把这些做取舍圆满之后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皈依戒的这样一种居士。啊、当然就是说五啊，这个在基础上再受五戒的话，就可以成五戒居士嘛。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取舍。通过比较严格的方式的要求自己，这个时候呢变成一个比较比较就是合格的居士。当然呢，就有些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求别人受皈依戒，不传居士戒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真正的通过很严重大束缚的心犯掉的就杀害了众生，那有可能是这个居士戒破掉或者不圆满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做忏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要求别人去就是说是不杀生啊，就这一方面。那么是不是真正的破呢？有些地方呢它是有其他的这个不同观点，那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很确定的去说，如果说你受了皈依戒，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舍弃三宝，然后呢就说是杀了众生，他会不会破皈依戒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我们还没有去真正的去直接的找到，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有待观察，是这样。
心理法师听得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哦，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有的道友要问到涉及到密法的内容，如果你知道，你可能会破密乘戒，但是如果不说，也有可能会破那个菩萨戒，这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说了破密乘戒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的道友会问到涉及到密法的内容吗？
嗯，对。
可是要说了不就泄密了吗？破密乘戒吗？
对，那就不说嘛。
那你不说又犯了菩萨戒呀？
不会不会犯菩萨戒，对于不是法系的人不说法不会犯菩萨戒。
我的前提是那个道友，金刚道友啊。
嗯，金刚道友啊、
嗯、
这个不要紧嘛，这个就犯戒他有他的这个条件，就不是说是任何情况下他就会犯菩萨戒，他也有的时候也有开源，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为了保密我不给对方回答，然后这个时候呢不是吝啬嘛，不是签订心去保密就是说不给对方说法，他是因为了保密的缘故，为了就是说守护更高的戒律的缘故，我没有去跟他讲，这个是一种开源开许的因缘，他不会犯戒的，是这样。
明白。再问一个，如果有那个居士开佛具店，可是我们可能好心会帮他推荐做广告，让很多人去他那买，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刚才谈到说破戒还是恶作对？
佛具店呢要看嘛，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只是卖佛具不一定是要犯这个戒律，贩卖三宝的这样一种过失。有的时候比如说是木鱼啊，或者有的是香炉啊、水杯啊、香啊，这些方面的你卖的话其实不要紧，主要是有的时候是佛像啊，或者是些三宝佛经啊，这些如果是卖的话，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靠这个赚很多钱的话，有可能会犯了三宝的罪，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我们具体介绍他赚很多钱，有的时候可能他会也许不会直接的犯戒律，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过失吧。所以说如果佛具店当中大部分呢它不是关系到佛经佛法啊就是这个佛像或者说是这个佛经书啊，其他的赚钱自己的用，这个不要紧。如果是卖佛像这一部分的钱呢，可以就说是除了周转的这些除了就说是这个运转的这个资本之外，其他的来做功德放生，这些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主要是个分开的对待。
哦，明白了。有的说那个肥拍佛像也是触佛身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人如果没有受戒的，会不会也犯那个什么罪业？有罪业？
这个其实还是一样的，对。 但是呢，只不过他没有受这个戒律的话，不会犯菩萨戒而已嘛。但是呢，就是说，贩卖这个佛像这些呢，有些时候呢，当然上是说，赚一点点钱呢，是自己就说是，就说是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啊。有些地方呢，也有稍微开取的地方，但是用这个卖佛像的钱呢，赚很多，让自己的挥霍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啊，如果是流通呢，应该肯定不会有问题。就是我流通佛像，这个不会有问题。然后这一部分的钱呢，基本上我保证了流通的资本，啊，其他的用来做功德啊，或者用来放生啊，这些应该可以的。那么如果完完全全是卖佛像，自己指着这个发财，然后就是说最后啊挥霍啊，这个就是可能过失会很大。这个方面我们要分开看嘛。
不是，我刚才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毁坏佛像，把那个佛像啊给撕坏了或者砸碎了。
毁坏佛像，哦，这毁坏啊，不是贩卖啊，毁坏佛像的话，当然就说是这个塑佛僧雪，它有两种，一个是真实的塑佛僧雪，你第二个是相似的，和它相似相同的，就毁坏佛像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无间罪，它是过失比较大的一个，有的时候是近无间罪。所以说是不是真正的会塑佛僧雪呢？这个是不一定，但是呢，类似于塑佛僧雪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如果不信佛的人他这样去做的话，过失非常严重，和信佛的人一样的，是这样。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咱们时间到这儿，到此为止。然后有问题的话下个星期还可以继续交流。下面咱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他们面前诚心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的话，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我离苦得乐，暂时往生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的所有的道友三界清净迅速获得佛功德，利益一切众生。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德同杰日巴尼德勒勒波扎南帕谢将杰格拉杰瓦伦杰巴伊这边做你做做来说咱也我记成不过让那自己当把长阳松多记用等跟你做不得的往那也那就公司等我身体切切的来我做刚个最近的今天晚上当你多了把一元交我时那没得想解决的特解大江个年做个马东不然让东也跌话那么加不然原本那不生小金眼点这不然学我这不总结这话跟得样解全部的将我的话我解样解释跟得上不门论理等不想见说吧将做大心事把我们整个价格接着让的人工厂叫我自动车大的要总结你出的纸那君臣你别我吐吐让人理解这我生气能接的不接的尽量的解我真多不是送给龙灯多那亲切里不扎进做不是人民的家的灯的样样的里里面做南本地话基础第二根也那门把的过了多么就是送给我用当的这些刚也本做的月的门里借给你的住宿是什那些个把这江本的天天那位杀生家不说我们啊我变这个人不马舍得我们啊我变这个人不马舍本马舍